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相关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路透社报道， OpenAI 完成1100亿美元的融资，亚马逊、英伟达和软银等公司参与投资。今天 OpenAI 表示，该公司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轰动性的融资，筹集1100亿美元，这将使 ChatGPT 的制造商估值达到8400亿美元。那么这次1100亿美元的融资，主要是亚马逊投资了500亿美元，英伟达投资了300亿美元，软银投资了300亿美元。所以这个新闻它传递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信息，在人们担心、怀疑、质疑人工智能投资领域的泡沫的时候，这些领军的人工智能的公司仍然在加大投入。所以这种投资它有助于啊降低舆论对于人工智能的投资泡沫的担忧。第二条相关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奥特曼称 OpenAI 正努力达成与五角大厦的交易。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介入了人类学，这是另一家美国的新创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这个叫人类学的公司呢，与五角大厦之间目前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出现了一些分歧。就这家公司给美国战争部啊设置了一些使用的限制，那么战争部呢就提出警告，就今天你假如不妥协还对我限制的话，那么我可能要取消跟你的合同。那么在这样一种僵持对立的这种状况下，哎，这个 OpenAI 啊，人家很积极，希望尽快能与战争部达成人工智能技术啊运用的这种合同。那么第三个相关的信息也是这两天沸沸扬扬的，就这家很牛气的这个人工智能公司，人类学公司，他们为什么要对美国战争部使用他们的软件做出限制呢？他们限制什么内容呢？或者是战争部与这个人类学公司他们的争论焦点是什么？实际上就两条，就人类公司他提出呢两大限制，就我的软件你可以用，但是两个方面不能用。第一，你如果用我的软件来监控美国国内的居民，这个是不行的，那我是坚决反对的，你不能用我软件干这个事儿。第二呢，这个难理解一点，就说你战争部啊用我的人工智能软件，你不能够用于自主杀人的武器，这是个什么含义呢？他说你用我的人工智能的软件去做一些攻击性的武器，必须要在人的控制下，就扣不扣动扳机，你人直接操作或者是间接遥控，必须要有人来做决定。因为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啊，这个机器人他自己可以判断扣不扣扳机，打不打。那么这个人类学公司呢，就是这个万万使不得。你假如机器人他自己可以决定杀谁不杀谁，那伦理上、安全风险上，这个就有点失控了。因为假如这个软件使用不当，或者软件与设备之间出现一些故障，它就可能会出现乱杀无辜。所以这个呢，人类学公司它是坚守它的原则。那么战争部部长霍克塞斯说，你如果对我限制的话，那我取消你合同。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人类学公司老板呢说，爱取消不取消，这个是不能够妥协的。那么在人类学公司这么强硬的立场下，谷歌公司、亚马逊公司也提出类似的，哎，我们要跟人类学这个保持一致。哎，他这两个硬约束啊，还真是很有道理。但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约束你的，有的公司啊，人家不在乎，比如马斯克他的人工智能 Grok 他觉得无所谓，再比如奥特曼他的 OpenAI 呢，他也希望有点约束，但是呢他不像人类学那么刚硬。那么对这个问题而言呢，这些人工智能公司的自律或者自我约束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行业的标准，他的挑战第一，能不能成美国西方的行业标准，第二，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人家遵不遵守这种啊道德的自律。所以对于人类学的这个两大限制这个事儿，可能在这个领域啊还会争论下去。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伊朗局势。今天呢，可能网友们从各种渠道看到的信息发现，这个局势啊突然升级了， 严峻了。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了解最新的进展。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对最新的谈判进行的报道。在今天凌晨，美国与伊朗结束了日内瓦的间接谈判。那么这次谈判结果被美国舆论广泛视为是一场灾难。就今天形势为什么陡然紧张，是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美国谈判代表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在日内瓦表示极度失望，伊朗拒绝了将浓缩铀全部运往国外，拆除伏尔多等核心的核设施的要求。那么川普之前给伊朗设定了10天到15天的谈判期限，那么目前这个期限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也就是说到期了。那么今天尽管谈判破裂，双方呢都同意下周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进行技术磋商，但是从今天美国的这个谈判代表放出来的信号呢，他们表达的是外交途径几乎走死，就外交这个路啊走不通了。那么从美国军方今天呢也发出了战争临近的这个信号。第一呢，是美国非常罕见的把他最强的这个战机 F-22 直接部署到了以色列。那么目前12架美军的 F-22 猛禽抵达了以色列南部的奥夫达空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直接在以色列境内部署自己的战机。那么今天美国外交部也升级了这种撤侨旅行的这个建议，同时宣布授权以色列使馆的非紧急人员及其家属撤离。就之前呢是呼吁从伊朗撤离，现在以色列也要开始撤侨。那么昨天与网友分享的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一直在敦促对伊朗开战，那么他今天的言论呢又进了一步，他说啊，现在伊朗的形势啊就是柏林墙倒塌之前，现在打伊朗啊有柏林墙倒塌的意义。就这个他这个吹出的声浪就更紧迫了。同时今天美国副总统万斯他做了一个表态，他说我们即使去袭击伊朗也不会让美国陷入长期战争。那么万斯的这个表态呢显然是在争取舆论理解对伊朗动武，所以从外交渠道美国军事的一些最新部署以及万斯的表态，所以让今天美国舆论感觉开战在即。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介绍的相关信息，就这次美国一直在准备的对伊朗动武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些目的。华尔街日报也做了分析，它动武的目标是有三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呢是希望这次彻底清除伊朗的核能力，具体的目标呢是要摧毁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等核心的核设施，这个呢是靠空袭能够达到的目的。但是呢华尔街日报也质疑，因为去年也是冲着这个目的去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摧毁它的核设施。那么这一次美国并没有把握完全摧毁这些核设施的。它第二个目标呢，第二个层次的目标是系统性的削弱区域的威胁。它所谓系统性的削弱呢，它是要打击它的这样一种伊朗的这种威慑能力，它具体目标是打击伊朗的弹道导弹的生产基地在德黑兰附近，以及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中枢。第三个层次就是格雷厄姆啊，这两天一直吹川普的，就是政权更迭或者政权的瓦解，就要推翻伊朗的这个现政权。这是这次在美国主战派鼓动下，美国潜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三个层次的战争目标。那么究竟能不能达到这三个目标呢？华尔街日报他分析呢，从军事战争而言，美国目前是有压倒性的空中优势，他攻击他预定的一些目标这个是没有问题，他可以攻击的，但是能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华尔街日报是表示质疑的。因为你去年六月的空袭开始，美国方面宣布是摧毁了他的核设施，但是后来发现他的核设施啊可以复制，同时他已经提炼的浓缩铀被转移。那么这次他会不会转移呢？当然也会转移。这次他有没有复制他的一些核设施能力呢？那显然他的图纸啊他的技术都还在。 同时华尔街日报提出一个，如果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又可能引发全球的能源危机，导致石油价格的飙升，那么又会推高全球的通货膨胀。所以从华尔街日报它的分析评论来看，对美国这三个城市的作战目标能否实现还是存疑的。今天这个格雷厄姆呢也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一方面说现在动手就是推倒柏林墙，但是呢他同时又说建立伊朗新政权那不是我们的事，这个就给人感觉呢就是我只管拆城管，我只管墙拆，拆了以后怎么办，那不是我的事，就这个听起来还是有一点悬的。这个当然昨天有网友分享过，就以色列也一直在背后催促川普动手，因为以色列他们坚定地认为这是他们最好的机会完全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就这次如果动手可以把伊朗的核能力打回20年前。但是这个说法可能也需要谨慎对待，因为去年五月的那个袭击，第一时间美国方面也是宣布把伊朗的核能力打回了20年前，后来过几天就发现没打回去。所以有关伊朗的局势这个周末可能非常关键。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突然爆发战争。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轰炸喀布尔和坎大哈后，阿富汗塔利班对谈判持开放态度。阿富汗塔利班的统治者今天表示，在巴基斯坦轰炸其主要城市导致数十名士兵丧生后，他们愿意进行谈判。首都喀布尔和塔利班领导人所在的坎大哈都是这次巴基斯坦袭击的目标，这标志着这两个伊斯兰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破裂。路透社核实的影片显示，喀布尔两处冒出黑烟，现场燃起熊熊大火。喀布尔的计程车司机塔米姆说，飞机飞来投了两枚炸弹，然后就飞走了，之后我们就听到了爆炸声，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地从二楼跑下来，仓库里的弹药不断自行爆炸。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这起攻击事件包括对塔利班军事办公室和哨所的设施进行了空对地导弹攻击，以回应阿富汗周四的攻击。巴基斯坦方面声称击毙了274名塔利班官员和武装分子，而阿富汗方面称击毙了55名巴基斯坦的士兵。巴基斯坦方面证实12名士兵阵亡，阿富汗方面呢，他们只承认有13名塔利班武装分子丧生。那么目前卡塔尔开始介入调停，今天中国外交部也宣布了他们在对双方进行降温。第二方面我们介绍一下路透社的另外一篇报道，他是想介绍这次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大打出手的背景，就这两个国家之前是盟友的，怎么突然要全面开战。昨天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宣称要对阿富汗进行全面开战。路透社介绍背景呢是这么描述的，几十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是阿富汗塔利班最亲密的盟友，90年代初正是巴基斯坦一手扶植了塔利班，以此与印度竞争，为巴基斯坦提供战略纵深。那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目前双方大打出手。那么路透社这么分析的，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当时的巴基斯坦的总理伊姆兰汗表示，阿富汗人民挣脱了奴役的枷锁，就是强烈的支持塔利班重新掌权。但是巴基斯坦方面很快发现塔利班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配合，就巴基斯坦方面抱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运动，也就 TTP， 他们的领导层和许多武装人员驻扎在阿富汗，寻求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俾路支省独立的叛乱分子也把阿富汗当作避难所。自从2022年以来，驻扎在阿富汗的两支反巴基斯坦政府的武装，一个是巴基斯坦塔利班，一个是俾路支叛乱武装，不断的越境进入巴基斯坦境内，制造恐怖事件和武装袭击。那么这个呢，显然是巴基斯坦不能容忍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阿富汗也指责巴基斯坦也窝藏了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就是 IS 啊，有一些人呢被 巴基斯坦保护起来了，而那些人呢，也以巴基斯坦为基地对塔利班进行攻击。所以说双方的矛盾呢，还并不是简单的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一些反政府武装对巴基斯坦的骚扰，阿富汗也受到了来自巴基斯坦境内的伊斯兰国的武装恐怖袭击和武装骚扰。那么这一次为什么矛盾激化呢？主要是因为上周末巴基斯坦境内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军警的恐怖袭击。那么发生在巴交尔地区的一起攻击事件，造成了11名安全人员和2名平民的丧生。那么这一次巴基斯坦宣称的要对阿富汗开战，会不会演变为两个国家的全面战争呢？路透社分析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所以说塔利班在明显吃亏的情况下，他们提出来要谈判。就塔利班目前的兵力呢，只有172,000人，而巴基斯坦的现役的军人呢有600,000。塔利班目前呢只有6架飞机、23架直升机，而巴基斯坦方面呢有400多架战斗机和6,000多辆装甲车，而且还拥有核武器。所以这种不对称状况啊，不会让这两个国家啊去一直是处于一种全面战争的状况，塔利班会做某种妥协。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在今天海外中文媒体当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报道的一个新闻。我们分享世界日报的这个报道，中国文革少年逃美成企业家。就加州的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近日呢宣布，工程学院将以一个华人家庭命名。这个华人家庭呢，是加州华人企业家洪兴与妻子朵丽丝向长滩分校工程学院捐赠了3000万美元，成为该学院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指定用途的个人捐款。就这笔资金将用于工程学院的设施升级、产学合作项目和永久性的教育基金建设。那么今天美国很多媒体呢普遍在报道这个华人企业家的经历，这个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议论。这个洪兴他出生在中国大陆，他文革爆发的时候他只有15岁，就1966年，然后呢就被下放到离家100公里以外的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他当时呢在农村稻田和干杂田劳动呢每天长达16个小时。就这种下放啊持续了长达6年的时间，到他22岁才结束。但是大家想一想，72年仍然处于一种文革的状态。他当时呢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在一个无月之夜与数人一起划小船，经历了躲避巡逻艇的危险旅程，成功抵达澳门，也就是偷渡，然后又从澳门到了香港，得到了香港当局的庇护，然后他在1974年又从香港到了美国。那74年到美国呢，他就进入了这个加州大学长滩分校啊读电机工程，1985年获学士学位，7年后再取得硕士学位。他1992年创办了安全科技公司，就做什么产品呢，他就专门做这种门禁控制系统，就是家庭酒店的这种安防系统。他的产品目前呢在守护全球500万扇门，他的客户呢包括500家企业。所以这个新闻今天受到广泛关注呢，主要是洪兴他这种个人经历啊还是非常震撼的。而且如果不是这一次长滩大学发布这个新闻，在美国舆论当中很少有人知道洪兴这个人。他非常低调，他的妻子呢是来自台湾的移民，这个朵丽丝啊是来自台湾的移民，所以他们的这种价值观，这种啊个人奋斗的经历是非常符合经典的美国梦的这种范本的。所以洪兴的这种经历以及他的这种义举，在海外华人当中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LT 认为这是非常正面的。就有很多人讲知识改变命运，或者其他的什么关系改变命运，但从洪兴他的这个人生经历来讲，他还是他个人的努力改变他的命运，而且他承受了巨大的风险，经过努力之后才有今天的这个辉煌。所以洪兴他的事迹还是非常令人尊敬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先分享今日美国的报道。训练解放军飞行员、前美军飞官 应州法庭受审，一名已退役的美国空军精英级战斗机飞行教官涉嫌受聘前往中国秘密训练解放军战机飞行员而遭逮捕并被起诉。官员表示，此案对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构成严重的威胁。美国司法部发布的新闻稿指出，无线电代号为奔跑者的美国空军退役少将布朗涉嫌为中国训练解放军飞行员，他于昨天在印第安纳州杰斐逊市被捕，同日在印第安纳州南区联邦法院开庭受审。现年65岁的布朗在美国空军服役超过24年，历任飞行员、教官和指挥职务，驾驶过 F4、F15、F16、A10 和 F35 等多型战机，并具备担任敏感的核武器投送任务的资格。他被控未经授权串谋和参与为中国解放军空军飞行员提供服务，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起诉书指出，布朗通过一名共谋同伙与中共间谍苏兵接洽，自2023年8月起开始筹划为解放军飞行员提供服务。中国公民苏兵先前于2016年在美国加州中区联邦法院承认共谋入侵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电脑系统，窃取敏感军事及出口管制数据，遭判刑四年。司法部指出，布朗2023年12月前往中国开始担任训练工作，直到今年2月初才返回美国。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 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不知道网友们了解这个新闻之后有什么感觉。实际上在美国舆论报道和分析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一头雾水的，就官方透露的信息是有一些自相矛盾的。那么为什么美国官方对这起案件对外发布的一些信息会给舆论产生一些疑问，甚至有一些信息的混乱？那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下，可能呢能够帮助大家理解这起案件，可能也能够捕捉到一些美国官方究竟在这起案件的处理当中，他们为什么要发布一些让舆论感觉有些相互矛盾的信息，他们的用意究竟是什么。第一呢，是中共为什么要招募美军的这个飞行教练或者美军的飞行员？之前呢有一名前美军飞行员移民澳大利亚之后也跑去给解放军当教官，那个飞行员呢也被引渡回美国。那么这个又发生了一起，这样就为什么中共要招募这个美国的飞行员教官呢？因为中国的飞机与美国也不一样，无论是飞机的性能以及操作系统、飞行的特性，完全与美军的飞机是不一样的。你把美军的飞行教官弄去，你究竟想学什么呢？这个是美国官方在通报这起案件当中不愿意讲的，包括之前几起类似案件也不愿意讲的。这个就涉及到中美之间的一些情报信息。那么今天有美国的这个防务的专业媒体呢，他们在解析中共为什么要到处找美国的这个飞行员，他们主要是四个目的。就中共就解放军他有四个目的。就第一呢，是他希望通过这些飞行员能够破解西方的战术 DNA。 所谓的战术 DNA 呢，是他希望通过这些飞行员了解美军的战术技术与程序，这包括空中的一些动作，特别是美军在面对不同威胁时反应的模式、雷达开启的时机、电子干扰运用的逻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并不是真的是想让美军的飞行员去训练中国的飞行员，他是想借助这些前美军的飞行员来挖出一些深层次的一些军事机密。第二呢，就中共的目的是学习航母运作的顶级难题。就中国海军目前最大的短板是缺乏成熟的舰载机运作体系，特别是航母上的起降技术，这是飞行中最危险的环节。美军拥有近百年的航母操作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如何降落点的选择、甲板调度细节，这些都是中国需要花费几十年才能够积累的经验。第三个，中共希望通过 招募这些美军飞行员了解美军 F-35 的战斗机的一些弱点，就如何应对美国 F-35 的战机，也希望通过这些飞行员呢了解一些美军 F-35 的性能以及它作战的弱点。这个只有这些飞行员知道的。就这款隐形战斗机在不同的作战环境下都存在一些弱点，以及红外特征和传感器融合的局限性，但是这个只有美军知道。解放军呢就希望通过这些飞行员能够得到这些情报。那么第四个，解放军的目的呢，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摆脱苏联模式的飞行员的训练方式。因为解放军空军从一开始到现在，他们都是深深的刻画了苏联空军的基因，他们也希望了解或者是探索西方模式培养空军飞行员的这个模式。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共招募美国的这个飞行员，他的动机和目的啊，并非是简单的训练中国的这个飞行员，他的主要动机和目的还是情报收集，发展间谍。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这起新闻当中，美国舆论最不理解的是在司法部通报当中反复提及的苏兵。这个苏兵呢，在之前美国媒体报道的信息是他2014年就被逮捕。这个人呢，他是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在加拿大卑诗省列治文市居住。2014年根据美国提出的临时逮捕令的要求，加拿大皇家骑警在他家中把他逮捕了。这个苏兵后来被起诉，说他呢是与两名中国黑客合作，2008年到2014年非法入侵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电脑系统，窃取包括 C-17 运输机、F-22 和 F-35 战斗机在内的敏感军事技术资料。那么2014年被逮捕后，一直到2016年才引渡到美国。2016年7月被美国法庭判处了46个月的监禁，就不到4年。那么苏兵在布朗案这个最新的这个案件当中，为什么引起美国媒体的一些争议呢？因为按司法部的通报说，这个苏兵啊发展了这个布朗，但是苏兵被美国逮捕，被美国判刑，那么这种人怎么还能够继续在美国发展间谍呢？那么这个是不是反映美国的情报系统的失职呢？就明知道这是一个中共的间谍，你们把他从加拿大弄到美国，只判3年多的徒刑，诶，这个19年服刑完了之后仍然在美国招募间谍，那你这个美国情报机构啊，你是怎么做的呢？你这不是捉放曹吗？你这不是养虎为患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议。那么在美国媒体这两天报道呢，他们也发现这可能是司法部故意啊制造一些混乱，因为司法部的表达是苏兵和另一名共谋犯一起策划了招募这个布朗。那么你如果认真的去推断究竟是谁招募的布朗呢，那么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没有署名的共谋犯。那么这个直接招募布朗的这个中国间谍目前在哪儿呢？司法部通报也没有说清楚。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分析呢，这个所谓的未具名的共犯应该是在受中共的保护，或者目前就在中国。所以这次苏兵啊给美国媒体带来的第一个困惑，就他被美国判刑了，明知道是中共的间谍，他仍然能够继续操纵他的间谍网络，继续招募布朗这样的间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到今天美国舆论找不到答案。同时呢，今天也有美国媒体分析，是不是美国情报系统故意的放长线钓大鱼，就故意纵容苏兵继续去操纵他那个间谍网络。但是这种推论呢也受到质疑，你如果是放长线钓大鱼，你不要造成实质性的后果呀。因为布朗已经跑到中国去工作了26个月，已经向中共介绍了大量的美军的机密信息，就你这个一般的你这种钓鱼也好，钓鱼执法也好，他都要保证他不发生实际的损害。但是显然在美国的严密监控下，苏兵仍然做出了让美国受到损害的这些间谍活动。所以有关苏兵在这起案件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情报系统对苏兵的失控，仍然是让这个案件呢显得扑朔迷离，或者说呢，美国的这种情报系统啊，的确还是有漏洞。 有疏忽。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在这起案当中，直接勾引这个布朗的所谓的中间人或者未具名的共犯目前是个什么状况？那么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文件，至少这个人没有被逮捕。那么这个吸纳布朗做间谍的这个中间人或者苏宾的下线，这些人逃离美国之后，他们在美国的网络是否继续存在，是否继续在工作，这个是司法部的通告没有介绍的，也是美国媒体最担心的。因为你如果就这个所谓的中间人，他怎么找到布朗的，他这个网络里面还有谁来帮这个所谓的中间人进行招募，这些中共的这些间谍网的成员还有很多并没有被美国情报机构掌握，所以这个关键的中间人或者未具名的共犯成为这个复杂的间谍案中的案中案。所以通过以上三个方面介绍，就这两天轰动美国的这起中国的这个间谍案还是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疑点疑问，它还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美国啊，在防范中共间谍方面还是很粗糙的。当然也有一种舆论呢，是美国方面故意露得破绽，放长线钓大鱼。那么这个究竟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破绽百出，故意引诱上钩，还是本身就是美国的反间谍的这个工作啊很粗糙，漏洞百出，这个可能不同的网友会有不同的判断，也欢迎网友们呢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判断。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昨天与网友分享人民币升值又创了记录，那么今天就传来消息，中共开始采取措施了，压制人民币这种上涨的势头。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中国央行采取措施抑制人民币的涨势，中国央行今天采取行动抑制人民币的涨势，其方法是降低进口商购买美元和卖出人民币的成本。中国央行将远期受惠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从 20% 下调至零，在岸人民币周五上午走弱，对美元下跌约 0.3%， 此举定于周一生效，显示出北京方面对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感到不安，因为这会削弱推动中国经济出口商的竞争力。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累计上涨 2%。 高盛中国经济学家陈新全今天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与历史水平相比，近期的升值速度似乎过快。那么离岸的人民币自2025年初以来累计上涨了 7.5%。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表示，他们仍然对人民币汇率中期走势持乐观态度，所谓乐观的就是人民币还会升值，预计国际投资者将继续买入中国股票，而中国企业将继续抛售美元。摩根大通的报告称，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对中期美元对人民币的目标构成下行的风险，因此如果当汇率水平有利时，我们倾向于重新建立人民币多头的头寸。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它还是体现了中共既定的人民币的策略。第一呢，是他希望人民币稳定而且稳中有升。第二呢，中国央行的目标呢，它是要杜绝人民币升值过快给中国的出口带来阻力，所以他会把握这个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但是正像于昨天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状况下实际上受益最大的还是中国股市。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会议未来五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会议称过去五年“十四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接下来五年的“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这次政治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即将召开的两会即将通过的“十五五”规划，要走这个程序，就政治局啊先初步审议，然后再提交两会通过。那么对这个重大的政治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习近平突然又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还是给中国的舆论带来很强的冲击力，甚至新华社也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呢作为他 这个新闻报道的关键词。本来中共的邓小平制定的基本路线，也被他称之为要管100年的基本路线，本身就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从习近平嘴里说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会引起舆论的关注和民间的议论呢？这个主要是因为习近平他很少去提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上台啊已经12年了，他12年他一共说了几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这个被写进了中国宪法的这个所谓的基本路线，习近平是很少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们首先可以来回顾一下，习近平今年一共只提了3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新闻能够引起广泛的重视呢？主要因为他说的太少了。今年他说的第一次是2021年的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当时的背景呢是出现了恒大的房地产危机，当时出现了习近平的所谓的监管风暴，打马云，整腾讯，整顿游戏，打击教培，就给中国的经济啊突然带来一阵寒风。那么在习近平用力过猛打击经济，出现了经济急速的萎缩的情况下，他又拿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来安抚中国的企业界经济界。这是2021年的12月，就他不把经济搞乱呢，他不会说这个话的。第二次呢是2022年的10月，中共二十大报告。二十大报告呢他提到，仅仅是提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重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他在二十大报告里面呢更多强调的是安全，强调安全几十次，并将国家安全独立成章，而经济建设为中心仅仅是提到一次，而且是在强调安全的情况下提到了一次，就所谓的高质量的发展在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第三次嘛，就是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就针对疫情以后经济复苏不如预期，习近平再次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拿出来救命。所以你能够看出来，就习近平他基本上抛弃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一旦他遇到中国经济的衰退或者出现严重的困境，他才会把这句话又拿出来讲一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习近平再次讲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成了新闻，他的背景就是因为他不讲这个话，讲得很少，甚至抛弃了这个理念，所以一听到他讲经济建设为中心反而成了一个新闻。第二个，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为什么现在习近平很少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呢他一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舆论就感觉有些超现实不真实。为什么中国舆论呢对邓小平时代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还成了一个很稀有的提法，甚至每次习近平一提这个事儿，舆论就感觉不真实，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这个主要还是因为习近平更多的强调的是安全，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把安全作为一切事业的前提。邓小平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是说经济建设发展是硬道理，所谓是硬道理就是不讲理，就无条件的要发展经济。但习近平呢，他给经济发展加了一个前提，加了一顶帽子，就是什么样的经济才能发展，红色经济，安全经济，这个才能发展，其他经济不要。这个是习近平他过去10年一直强调的。所以在中国这种政治挂帅的国家，既然习主席这么说了，那为什么还要去遵守邓小平的那个基本路线呢？所以今天中国舆论感觉是个新闻，感觉习近平讲这句话有点超现实，本质上反映的是习近平他抛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抛弃了邓小平的基本路线，那么习近平自己本身给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制定了什么样的基本路线呢？首先习近平他还没有那个胆量敢公开废弃邓小平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是呢他采取一种事实上的边缘化邓小平的基本路线来推行他自己的基本路线。那么网友们都非常熟悉邓小平强调他制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那么习近平他在中共党内提的更多的基本路线 他没有像邓小平那样去总结浓缩，但是他造成事实上的习近平式的中共的基本路线主要是三句话。第一，以政治安全为前提，这个是头等大事。第二，强调党的绝对领导，这个跟邓小平的党的领导还不一样，他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第三，习近平呢不再强调邓小平说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取而代之的呢是强国复兴梦，他把梦作为一个中心或者作为一个目标。那么习近平边缘化邓小平的基本路线，他还是很用了心计的。就大家都说习近平小学博士又愚又笨又蛮，但是他在权术上，在政治的权术上，他还是很精的一个人的。你看他对邓小平的基本路线，他动了外科手术，他名义上不推翻，但是他在策略上，他让邓小平的基本理论呢，让他边缘化，让他走样。你比如说他对两个坚持他进行了重心转移，他让他失衡，也就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他更多去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他让改革开放让他淡化，让他边缘化，他取而代之内循环，而且以内循环为主。这个本质上他就把邓小平说的两个基本点当中之一的改革开放把它降档降威，他不抛弃，他也讲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远远达不到两个基本点的政治地位。你说他还是很阴险的，他也不让你空白，他取而代之是两个循环，以内循环为主，他事实上来摧毁你这个两个基本点的这种基本路线的骨架。他第二呢，他来边缘化或者外科手术对邓小平基本路线进行改造，他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给你加一个前提，国家安全政治安全，也就是说不是什么样的经济建设我们都要为中心的，所以他来限制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呢把改革开放进行降威降档的处理，同时呢他对邓小平基本路线的基础逻辑进行了颠覆。就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这个基本路线的基础逻辑呢还是实事求是，就他改革开放的基础啊，他要打破一些条条框框，发展是硬道理，时间就是金钱，白猫黑猫论，所以他这个基础是实事求是，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但习近平怎么取代这个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呢？就他的基本路线建立在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基础上，才能够得出邓小平式的基本路线。那么习近平式的基本路线，他的基础逻辑他就把它改成了三个绝对。你看我们有常识有逻辑的网友都应该很敏感，只要谁提绝对一定是不可信的。那么他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了三个绝对来取代。第一呢是党的绝对领导，党管一切，那么这个与邓小平的党政分开他就完全背离了，这个是他的一个基础逻辑。第二呢是绝对安全，就经济啊不一定安全，但是安全绝对放在第一位，要防止任何政治上不安全的火苗。习近平把这种安全泛化，什么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什么政权安全、政治安全，样样事都要扣上一个安全的帽子。第三呢是叫绝对的战备，以世界为敌，以文明为敌。就他突然给中国人介绍一种中国面临的是惊涛骇浪、大厦将倾的外部形势，就他要制造敌人，制造这样一种紧张的氛围，这个也与邓小平的基础逻辑世界和平发展是主流，在习近平看来对抗斗争才是主流。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才能够理清为什么习近平一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都感觉不真实，就感觉他是啊违心的在说假话。这个就是因为过去的十年习近平一直在推行他自己的基本路线。习近平的基本路线与邓小平的基本路线最大的区别在于，习近平放弃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降低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这种政治纬度，同时淡化了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才导致每当习近平讲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中国舆论就感觉是一个大新闻，而且是一个极不真实的新闻。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